阿弥陀佛，师父。今天讲的这个三菩提乐的第一段啊，此中因乐是乐因故，说明为乐，非自性故；此中受乐，乐自性故，说明为乐，非乐因故。能不能请师父再解释一下？我不太明白。
好好。此中因乐，这因乐是什么呢？就是得乐的因缘。你有了这样的因缘，将来你能得到乐，所以叫做因乐，说明因乐。非自性故，不是乐的自性。乐的自性是什么？就你内心里面感觉到乐，这是乐的自性。你造这种因的时候，并不感觉快乐，不感觉快乐呢，这不是乐的自性。但是这件事将来能令你得到乐，所以叫做因乐，就是乐的因。是非自性故，不是乐的自性。乐的自性是什么？心里面感觉到乐，那是乐的自性。乐的体应是这样子。此中受乐，乐自性故，说明为乐。这个受乐是什么呢？你就是你感觉乐了，受着感觉也，就是你心里感觉到快乐。比如说我听一个人说话，心里面感觉到快乐，那就是乐自性。啊，我承认你说的话有道理，但是心里不感觉快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乐的自性啊，什么原因不一定，在心里面感觉到乐，那就是有乐的自性。现在这个因乐呢，就是它不是乐的自性。比如说是我你渴了，我送给你一杯水，你这件事将来你能得到乐，但是你内心里面并没感觉快乐，所以是乐的因，而不是乐的自性。就受乐是乐的自性。不是我很渴，很渴，你给我一杯水，我就解了渴。但这是啊，苦对自乐，也不是乐的自性。
谢谢师父，
不客气。
阿弥陀佛，受慈悲。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菩萨行啊，诸菩萨行啊，这里边呢就是讲到菩萨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应该向这些菩萨学习这样的行为和意乐的。那么这里头呢也牵涉到能力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前面说这个菩萨摄受一切众生皆为眷属吧，师父的解释呢，当初的话呢是跟一切人都做朋友，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那对于菩萨来讲的话呢，他有这种智慧是可以做得到，就是说他可以摄受一切众生而不为一切众生所摄受，他有这个能力。但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说择友的话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吧。
是，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菩萨摄眷属而没有摄眷属过，所以菩萨有能力摄一切众生为眷属，有这能力。他和你做朋友，他能影响你，你不能影响他的，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能，我们呢我们只要去选择的，那么可能会好一点，可能够就增上，能够向善方面增上，不会向恶方面下退，退下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选择。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也不妨碍我们发菩提心，也还可以成为菩萨。他能够摄一切众生为眷属，不为摄眷属过所眼物，那是大菩萨境界。是的，这是现在这个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菩萨是有这种境界的。要是我们不读这些文呢， 我们知道是这些事情吗？我不知道。
嗯，还有呢，就是下面今天所讲这一段呢，就是菩萨呀，对于这个众生喜欢的这个快乐啊，看这个快乐没有利益的话，能够方便削夺，把他这个快乐剥夺了。
是。
那
这个事情里，只是菩萨有这样的意要，我是念要，意要就是意愿。又有其他的差别的因缘，菩萨也不去削夺。这是什么？他自己先生的业力，他有那个福业，今生就是得这个证落。得这证落，他有大力呀、啊，那种自在力，做种种恶事，菩萨也不管，菩萨也无可奈何。这是在《色大乘论》说了，菩萨不能说是叫众生不作恶，菩萨无可奈何。有的众生要作恶，菩萨只好听其自然。菩萨做了恶要下地狱，菩萨也无可奈何。不是佛，人佛都在内，无可奈何，不自在，不能随佛的意思，是不，你不要下地狱，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本身，菩萨的方便呢，就是也是要有程度的方便。
是的。
有的时候虽然是好心把它削夺了，可能反而后果也不见得好。
是的。
就是智慧的问题。
是的。凡是有这么一件事。就是菩萨的慈悲心有可能这么做，但是不一定成功。
谢谢师父。嗯，
我感觉啊，我们一出家就应该学习这个瑜伽师的论，就应该学习这些佛法。我看这个文呢、啊，我在思维这件事。我们受了，我们出了家，受了必修戒、必修尼戒的这种人，看这文上看的意思，不参加政治活动。受了菩萨戒的人是参加政治活动的。你看这文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受了菩萨戒的人，那是大人，不是平常人，是参加政治活动的。如果你要参加政治活动，这是在我们看在经论上看的意思，那是要特别的有特别的因缘的人才可以。因为你本身的因缘不够，反倒我不见得好，你参加政治活动反倒不大好。
嗯，阿弥陀佛，师父刚刚讲这种政治活动的话呢，是包括就是说做官这一类的政治活动，还是说连社会上的这一般性的这种公益事业都包括在内？
当然这个在家菩萨，那这样说你就是有在家菩萨，菩萨有在家菩萨，有出家菩萨。一般的公益事业当然在家菩萨可以做，我看这文我们应该是明白这个意思的。如果你初开始的时候啊，自己一点圣道力没有，可能要应该向后退一点，不要参加这些事情。等到这个圣道的力量强了的时候，我看世间上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菩萨都可以参加，都可以参加。说是他这时候是出家菩萨，用出家的身份做的不合适，他可以不可以退道，可以还虚也可以，因为在他心里面没有这个出家在家的差别，在家是一样是清净的，是表现外面的形象不同，他可以广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但是这都是菩萨道，不是我凡夫境界，不是那样的事情，凡夫做事情，那不能说是菩萨道的。
师父，那个听说以前西藏的时候有一个国王就是灭法， 啊，消灭佛法，然后说有一个和尚出家人就把国王给刺杀了，好像是好像有这么回事，是不是？
我不清楚，这个西藏佛教史我看着多少，但是我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可能是有吧。
那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出家人是菩萨化身来把这个报上品报恶啊，给他若废若处，就若杀若剐，给杀掉了。那么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那个出家人是行菩萨道吗？
这是我们说。我们也可以赞叹这件事，说是行菩萨道，但是真实情愿那他自己才知道，他自己内心里面怎么回事。所以是这菩萨呢，圆满的说那是圣人，他做恶事的时候是用慈悲心做的。如果你不是圣人，你也是好的动机，但是你做事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的？那恐怕还是有点差别的，有差别。你有取着心，你是凡夫，你就有取着心。有取着心呢，就在阿这个这唯识的道理就是熏习了，有熏习。但是你是用也是动机也是好，为了护持佛法，那么这也是熏习了。但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执着也熏习了，那就不能和圣位菩萨相比。圣位菩萨他这个心是无分别心，做善也好做恶也好，他无分别心，而做出来的事情呢，决定是利益众生的，是不同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还是很低浅的凡夫位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虽然有保持这个利他的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在身口上面的话，还是尽量在学习佛法比较重要，那其他的事情先暂时缓一缓。
是的，我看这个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能迈大步，不可以这样的。你迈大步你自己有问题，就算是动机是对的，可是心一动一做那个事情，有取着有执着，有执着就使得那个心那件事不纯净不清净的，就不同。菩萨那个时候呢，他是动静一如，心无分别，还是决定对于众生有利益的，而没有过失。
谢谢师父。
不过我们呢，这个在家出家其实都是一样，有大福德，他是凡夫不是圣人，但福德非常大，他一心一动呢，做什么事情容易，和我没有福德的人不同。他也可能有好的动机，好的动机他会做这件事，有些善解方面他自己不做呀，但是他一心一动一想计划一计划，这事也能做好了，也有可能的，这就不同了。
阿弥陀佛。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记得这个我听的是那个英文的那个《了凡四训》，它里边呢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当这个饥荒的时候啊，有这个富的这个富人家，这个他们有粮食，然后呢当地的话呢，这个就有暴动啊，抢这个粮食，抢他们家的粮食。然后呢，这个官府呢并不管，就纵容这件事。后来呢，他这个富人的这个就用这个当地的什么家法呀，或者怎么样，就是处理这个，把这暴民抓起来，然后把他处理掉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做了这件事呢，这些暴民呢，就反而就不敢再去抢夺这些粮食，反而是引起了社会的安定。所以呢，这个作者呀，《了凡四训》的这个作者呢，就赞叹这件事。他 他说虽然这个富者呢是因为保护他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财产的利益呢来做出这个执行刑法的这件事，但是呢看这个后果呢是利益大众的，使社会安定，他说这也是好事，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他的动机，按就像这个刚才智道师讲的，这个人的动机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做这件事呢后果是好的，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应该也是算是好事。
这个时候要我来看呢，这个暴民来抢夺他的粮，他来处理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是保护自己的粮。如果你这样做呢，我认为不见得是功德，不见得是功德。我认为他还是有过失。这个人死掉了，一定是堕落恶鬼道，是奸佞，还是要堕落恶鬼道的。他没有功德。如果是这个富者，说是为了治安的话，不用来抢，我自动的把这粮大家分，那这是治安。那么将来这个人一定升天。我看你这样子是有功德。说是这个当时的政府不管这个事儿也不对。如果我是官，我可以说你们不要抢，我就到这个负责同他说，你把这个墙，你这么多的粮啊，留一部分，一大部分分给老百姓，不要老百姓来抢。我感觉这样比较好。说是那这个当时的官儿也可能和这个负责不知道有什么关系，那就不知道的哈。放纵暴民去抢他不管，而这个负责也有多少人拥护，把这个暴民处理了，杀掉了。要我看这个问题不能安下来的，就算是他这时候来的人数少嘛，你有多少人保护你，就把这个暴民杀掉了可以，可是这件事一定引起了更多的人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停下来的。要我看是会这样子。
这个师父解释的话呢，是从这个负责本身的自利，
对
自己的利益方面来看的话，是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我看决定是他自利，他的动机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没有保护自己的利益，还用老百姓来抢吗？主动的可以拿出来吗？
这个师父解释是从他这个自己这方面来解释，
是。
但是他这个文呢，了凡四训这个文呢，是从他对社会上的方面去表扬他这件事，
表扬那个
事。就是说他的这个虽然他动机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呢他确实做了利益大众的事，那这个在这个利益大众事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应该是一件好事。
我看利益大众的事儿啊，他没有这个动机，他没有这个利益大众的动机，那怎么能算是善？不能算是善的，善的条件不够。说当时的治安就会平静下来啊，可能有其他的因缘，有其他的因缘，大家就不再去抢夺他的粮，也可那也是可能。我看绝对不会因为他有多少人保护他，把这个暴民解决了，能够镇不住这些暴民，不抢，我看镇不住。一定有更有强人会出来做个计划，一定要抢他东西，抢。一般的人呢，一丝的人，不是少数人，四个人、五个人，少数人很天真、很简单的就到那去抢，这个比较容易解决。但是你要真是把这个几人伤害了啊，我看那问题是更多的。
就是这个问题呢，当然这个故事是一个引子了。
是
这个问题主要是有这种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做这些就做这件事，我们不能判定他的动机，比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呢他可能有点善心，或者他可能为出世的利益，这我们都不无从判别。 但是呢他做了这件事呢引起了一些社会的效果，而这个社会的效果呢可能是让人做善或者是帮助社会道德的。那么这种事情呢是不是应该也是
不是
好事？
我认为呀，那个了凡四训那个作者那个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解释，我不同意，同意这个解释。
就是我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的动机我们不知道，
是，
但是比如像他刚才这个智导师举的那个例子，这个人刺杀了这个国王，这个国王是破坏佛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刺杀这个国王呢使他停止破坏了佛法，我们不知道这个刺杀的人的动机是好还是恶，但是呢事实上的效果呢是使这个佛法的破坏得以停止，那这件事应该是有功德的。
这个可不同，这件事和那事不同啊。这件事这个出家人是总的方面说还是有功德，是有功德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护持佛教。那么呢这件事他也成功了啊，把这个恶国王杀死了，再没有人拿来破坏佛教，佛教可以正常的很顺利的流行，那么这件事他成功了。当然他这个执行这件事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得到无所得的智慧，不是圣人，一定是有取着，你三轮不空啊，有取着心，所以还是有点过失，有多少过失的，但是功德是很大，还是有功德。这个和那是有点不同，
因为从这个事情呢还能够想到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吧，这个发明原子弹的这个人，他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好的动机，也可能是坏的动机。但是呢，这件事实呢，就是这件事他发明了之后呢，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后果，很大的后果。可能呢，有的人拿去做坏事，也可能呢，把他的这个发明的这东西呢，拿过来做利益人的事。那么，这些人利用他的技术，在后代造成了这些种种的这种影响的话，那对这个当初发明这个人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反正总而言之没有功德，可以说没有功德。当然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你政府有奖，有一笔经费给你，我给你10万块钱，在这一年内我给你10万块钱经费，你来研究。他就是为钱来做这件事，他不是为了杀人。假设他的动机是这样的，他的过失不是很大。他是为了杀人来发明这个武器的话，那罪过就大一点，这是动机上的问题。
就是就算他不是为了杀人，他发明这个东西、
也没功德。
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不讲这个炸弹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他这个技术
啊，
他本来呢没有这个意思，说是我用来杀人，但是别人把他这个技术用来做了杀人的武器，或者是这种相续不断，那么这种相续不断的后果会不会还继续记在这个人的账上？这是果报，
不能。当然他也不是太好，他也不是好，但是不能完全记在他的账上，因为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杀生者杀这个猪，他是为钱。别人买这个钱买了这个猪要去吃，那么这个猪是向谁算账？是这个猪他可能不去找那个吃肉的人，是找着杀猪那个人去找他算账的。这杀猪那个人呢，他的罪过大一点，吃肉的人你比较罪过小。
虽然他没有这个，他也有杀的动机。这杀猪的也有杀的动机，
有杀的动机，动机呢是为了钱，
为了别人杀，
他是为了钱，
为
了钱杀这个猪，他的怨就是记在他的账上。这个吃肉的人呢是比杀猪的人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所以发明原子弹那个，就跟他最初的发明，他的动机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那个人头脑聪明，政府就用他的聪明。我给你50万块钱， 你这三年内的经费我就给你这么多，你用多少人来研究这艺术就是你自己负责，他就是为了钱，这就是。那他的动，他的罪过不是很大，也还是有一点的，还是有。你知道吗？发明这个原子弹一个成功了，那个政治者那个领导人用他来杀人的呀，你终究会明白这件事的，你不是不知道吗？
因为这个和另外一个像师父所讲的，就是说以前讲过故事，有个外道老师啊。外道老师在地狱里，然后他就托这个目犍连尊者跟他的这个徒弟说，不要再宣传我的教义了，因为你们在不断的宣传我的教义，我就在地狱里不能出来，我一直受苦。那就说明这个后续的人宣扬他的东西呢，这个开始发明的人他还要继续受，还要继续受到他的这个影响的。
是的，
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是的，是的，是的，也他还是有罪过。是的，
发明，谢谢师父。
是的，但是发明原子弹的也是有罪过，不能说没罪过了。